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这里是北京读天下，主播吴和。本期我们继续讨论诺和诺德的企业案例，这是诺和诺德案例的第四期，也是最后一期。照例我们先要有一个免责声明，本节目是管理案例的讨论，里面会提到药物，也会提到企业，这些药物不作为治疗的推荐，这些企业也不作为投资的推荐，我们本身不持有诺和诺德和李来的股票。上期我们谈到，诺和诺德在 GLP 药物方面取得了一项重要的突破，这项突破是由一位女科学家叫做 Lodbyer Knudsen 她来领导的，主要是对易于降解的人体的 GLP 分子做了一个脂肪酸的修饰，使得它在血液中的持续作用时间极大的延长了。那么这个新的分子就叫做利拉鲁肽。利拉鲁肽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在市场竞争中，它是一个真正的出奇制胜的创新，因为它的成功让人意外。无论是在诺和诺德公司内部，还是在整个产业里，看好 GLP-1 作为药物研发方向的人都是很少的。另一位这方面的大师 Dan Drucker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他曾经回忆过，说在八九十年代，他参加美国内分泌学会的年会时，凡是和 GLP-1 有关的报告，总是安排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当他开始讲话的时候，很多人已经离开会议，前往机场。诺和诺德的克努森回忆说，当时市场上只有他们一家在走这个方向，直到15年之后，其他企业才开始用脂肪酸修饰法。今天当然多了，因为 GLP-1 脂肪酸修饰已经成为一项平台技术，有几千篇论文。但是诺和诺德早已经领先了，他在这个方向上积累了大量的专利。和通常的叙事不一样，克努森不是在研发糖尿病药物的过程中偶然发现 GLP-1 还有减肥功能的。在他开始研发利拉鲁肽的时候，整个药物界都知道 GLP-1 有减肥的功能，也知道降糖和减重的原理是不一样的，一个主要作用于胰腺和肝脏，另一个是在大脑和胃排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 GLP-1 药物的特点是同一种药作用于两个以上的组织治疗不同的疾病。克努森回忆说，1995年诺和诺德的 Hickdon 研究中心有一位研究员叫做 Orr Madsen，他当时在小鼠身上培养一种胰岛素细胞的肿瘤，这个肿瘤里的细胞会分泌 GLP-1， 随着肿瘤越长越大，他发现小鼠的进食越来越少，直到最后完全停止了。后来他们继续在这个方向做实验，不光在小鼠身上做，也在猪的身上做这个实验，结果发现了相同的效果。当然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减重效应的原理，只知道它在胃肠道的功能。GLP 虽然不知道它影响大脑的确切部位，但是肯定会影响到人的饥饿感受，甚至影响人的奖励系统。 所以 Knudsen 说，并不是在研究 GLP-1 药物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减重的效果，而是从一开始就针对两个适应症同时开发药物。但是原理上的模糊，使得行业中对 GLP-1 的减重效果一直有质疑。饱腹感是由大脑来控制的，所以过去的减肥药物的主流是小分子药物。这些小分子药物能够进入大脑，但是它们都有副作用。GLP-1 不一样，它是多肽，是比较大的分子，这种大分子难以突破血脑屏障，所以就算大脑细胞里面有 GLP-1 受体，这两个也是无法结合的。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开会的时候，GLP-1 减肥药物报告参加的人数总是最小的。Knudsen 对小鼠的研究发现，利拉鲁肽可以与小鼠大脑充满液体的空腔发生连接，再从这里触发与下丘脑的神经元结合。这部分神经元负责管理人体食物摄入的欲望。这样，通过与下丘脑神经元的作用，利拉鲁肽可以停止持续进食的欲望，这样就算是回答了前面所说的作为一个大分子如何突破血脑屏障的问题。到了2003年，利拉鲁肽的研发又遇到了一项非常严重的困难。有报告说，发现 GLP-1 可能导致小鼠的 C 细胞癌变。那么整个实验当时都停下来了。克努森认为 C 细胞在小鼠体内的比例比较高，而人类 C 细胞的比例相对低，并且同样是 GLP-1 这个药物，它在小鼠 C 细胞的表达比人类要高得多。这些对比显示GLP-1 对灵长类和啮齿类动物 C 细胞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后来他们在猴子身上做实验，没有发现癌变。之后，人体实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为 C 细胞主要是在甲状腺里面，所以后来凡是遇到甲状腺癌的质疑总是对 GLP-1 药物审批的一个挑战，包括美国 FDA，包括欧洲药物管理局、欧洲药监局，在审批的时候都曾经对此提出疑问，要求提供进一步的实验证据。一直到今天，在 GLP-1 药物的说明中，还是会揭示甲状腺的风险，不过普遍的看法是，这项风险并不高。1997年，利拉鲁肽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们合成的这个新的分子，产品的半衰期达到了13个小时，这样就可以满足一天只打一针的要求，比李来的艾塞纳肽更加方便。2007年，诺和诺德的利拉鲁肽进入三期临床，同时开始申请减重适应症。当时在诺和诺德公司的内部，对于利拉鲁肽要不要申请减重适应症是有争议的，因为事关肥胖究竟是健康问题还是行为问题，高管和研究人员有不同的看法。需要说明的是，利拉鲁肽的减肥效应和其他一些药物有所不同，因为它的适应症本来就是 包括减重，也就是说，它就是为了减重而开发的一种药物。而一些常用的药物，我们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其实是利用药物的副作用来获得减重的效果。那么副作用当然就会导致一些损害或者是一些危险。当时人们认为不可能研发出安全有效的减肥药物。如果实在有肥胖症需要治疗，只有缩胃手术。上世纪50到60年代，安非他明曾经作为减肥药流行过，后来发现副作用很强。1997年，市场上突然开始流行一种鸡尾酒减肥法，其实就是两种方法连用，把芬非拉明和芬特明放在一起服用。因为这两种药分别都经过批准上市，所以大家觉得这是安全的。但是没有想到，同时服用这两种药会导致心脏瓣膜损害。而因为当时它的减肥效果确实是比较明显，再加上宣传的作用，一下子有数百万人受到影响。因为心脏瓣膜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结果就把大家给吓坏了。一直到2020年，美国减肥药的销售额只有7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金额。这个时候，利拉鲁肽作为减重的适应症已经得到批准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持这样小的一个市场规模，说明消费者的确是被所谓减肥药的副作用给吓坏了。利拉鲁肽得到 FDA 的批准用于糖尿病治疗是在2010年，那个时候医生已经知道它也同时有减重的作用，所以药物上市以后，它的用量其实是远远超过糖尿病的范围的。第一年的销售就达到3亿美元，第二年是10亿美元，年销售10亿美元的药物属于超级药物。受到这种销售记录的鼓舞，诺和诺德加快了申请减重适应症的速度，2014年得到批准，剂量上比糖尿病的剂量略高。那么，既然这个药物作为糖尿病药物受到减肥人士的欢迎，所以诺和诺德就想，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得到正式批准的减肥版的药物，那是不是市场规模就应该会进一步的扩大呢？结果上市以后发现销售不是那么理想，没有增加多少。可能是因为知道利拉鲁肽减重版上市的人，他们都已经用过了糖尿病版本了。另外，利拉鲁肽的减重效果稍微有点弱，因为它是可以使你的体重指数降低8%，而一般认为比较明显的，能够让人接受的效果应该是10%，所以它没有达到10%，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到了2015年，公司的收入和股票价格都没有什么好的表现。2016年，诺和诺德爆发了胰岛素定价的丑闻，它的市值大幅度下降，减少了40%，跌到了1000亿美元以下。这一年，公司更换了 CEO，拉斯·约根森辞职，周福德上任。那表面上看，2016年 到2018年，诺和诺德的收入几乎徘徊在160亿美元这个水平，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进展。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款改进过的 GLP-1 类似物产品司美格鲁肽进入了三期临床测试。司美格鲁肽和利拉鲁肽的主要区别是通过化学方法加强了脂肪酸与白蛋白结合的牢固水平，因此不容易受到血液中的酶的攻击，这样就延缓了药物释放。和利拉鲁肽相比，司美格鲁肽有许多优点。利拉鲁肽的半衰期是12个小时，司美格鲁肽是160个小时。它的名字就来自于法语 "semaine"，是一周的意思。这款新药持续时间长，之前利拉鲁肽需要每天注射一次，现在有了司美格鲁肽，一周注射一次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它的减肥效果也比利拉鲁肽好得多，体重指数可以下降15%，这就远远超过了那个10%的参考标准了。2018年，用于糖尿病的司美格鲁肽注射剂上市。在这之前，诺和诺德已经做了大量的营销工作，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利拉鲁肽，所以现在就比较容易接受司美格鲁肽了。而且，医生们对这款新药的优越功能也比较欣赏，特别是它一周只要注射一次。在减肥方面，它的效果接近于缩胃手术，这样病人就不用去承受那样的痛苦了，却可以获得相似的效果，所以这是一款少有的理想的减肥药物。那医生是有权超越说明书的范围给病人提供药物的，所以当司美格鲁肽上市之后，很多医生就超越了糖尿病的范围，开始给他们的一些肥胖症的病人也开这样的处方，那病人呢也获得了司美格鲁肽的消息，因为他们不光从医生那听到，他们还从电视广告中，据说密集的时候是每20分钟就有一次。司美格鲁肽的商品名叫做 Ozempic，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那一小段音乐就是 Ozempic 的广告音乐，所以这样来看，诺和诺德推出的不光是一个专业产品，而是一个消费级的产品。一般的药品是令人害怕的，但是司美格鲁肽不一样啊，它是一个满足我们日常需要的消费品。所以一下子上市之后就引发了轰动，像这样大的轰动，很长时间没有了。上一次说是30年前，当时他汀类药物上市，用于控制胆固醇。很多人都需要这个药物，那个时候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效果。现在诺和诺德扬眉吐气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诺和诺德那个时候应该是诺和用猪胰岛素合成人胰岛素，这种做法曾经被礼来公司耻笑。今天情况就倒过来了，因为利拉鲁肽是最接近于人体 GLP-1 的产品，它的相似度是97%，而礼来公司的艾塞纳肽与人体 GLP 的相似度只有53%。2009年，《三联生活周刊》曾经采访诺和诺德全球首席科学家 Matt Thompson 就说我们这款产品，我们的 GLP-1 产品和礼来是不一样的。礼来那个艾塞纳肽，它甚至都不是肠道产生的，它是从吉拉毒蜥蜴的唾液里来的。不错，它的确是能够和 GLP-1 受体结合，但是为什么吉拉毒蜥蜴要在唾液里面分泌这种东西？到现在我们其实是不知道，它实际就是暗示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危险性也是不确定的。然后因为是中国记者采访，Thompson 还特别说美国患者体重指数30以上适用利拉鲁肽，而中国的患者应当下调为 BMI 高于23就可以适用 GLP-1 药物了。司美格鲁肽上市之后一年，它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0亿美元，而且由于药品供应不足，这个销售额不反映市场的实际需求。2021年，司美格鲁肽用于减重的版本上市，这里面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当初利拉鲁肽的两个适应症也是先上市糖尿病，后上市减重版本，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首先糖尿病是诺和诺德的核心业务，而减重是新业务，另外糖尿病的剂量相对小，减重的剂量相对大。那么前面已经提到，在利拉鲁肽上市的时候，它的减重版上市以后，效果并不像公司所期望的那么样的好，所以这一次司美格鲁肽上市的时候，公司就慎重了。可是司美格鲁肽和前面的这个利拉鲁肽确实不一样，因为只要几周时间，结果就已经确定了。诺和诺德的 CEO 说，它是公司有史以来卖的最快，也是整个医药产业卖的最快的产品。产品大卖的结果是供不应求，因为这是生物药，生产增量没有那么快。诺和诺德自己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供应将无法赶上需求，因为美国市场的需求太高。诺和诺德一度减少了对美国市场的供应，只保证已经开方的糖尿病患者的需要，因为他们已经开始用了，就不能停了。到了2022年，司美格鲁肽的年销售达到了118亿美元，占全公司销售额的47%，整个公司的市值也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2020年，这是司美格鲁肽上市一年后，诺和诺德市值重回1000亿美元，2021年就跳升为2500亿美元，到了2023年底达到了4500亿美元，而公司的销售从2016年的160亿美元提高到2019年的200亿美元，2022年的250亿美元，2023年的337亿美元，光是2023年就已经比2022年增长1/3的销售。那么，对于一家国际的大药厂来说，这样的销售增长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时候，胰岛素的产品，它的占比就开始下降了。当然，胰岛素还在销售，因为很多病人是离不开胰岛素的。但是，因为 GLP-1 药物的销售占比迅速的提高，在2023年，光是司美格鲁肽的销售收入就占到整个公司的63%，而胰岛素的占比下降到了22%。大家还记得当年诺和诺德两家公司合并的时候，那个时候胰岛素的销售收入是占到80%多。由于 GLP-1 药物的增长，市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甚至影响了整个糖尿病治疗产业的竞争格局。比如一家大型的药企赛诺菲，它曾经有非常大的一个胰岛素的业务，但是到了2019年，他就宣布退出 糖尿病的药物研发。一方面，因为他当时的业务主要是癌症药物的研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是无法对抗诺和诺德和李来的这种激烈的竞争的。因为在 GLP 药物方面，市场上能够对抗的只有诺和诺德和李来。李来当然，无论是从资本、从技术投入和市场份额方面，都比诺和诺德要强一些。但是李来的产品线比较广泛，糖尿病治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如果在最近糖尿病的市场出现了爆发的话，其实李来的整个的市场价值是打了折扣的。在看到最近几年，特别是从2018年以后，诺和诺德的这种戏剧性的市值上升和销售额上升之后，大家又会想到聚焦战略的确在市场上能够产生一些神奇的效果。虽然聚焦战略是战略管理的常识，但是像诺和诺德这样极端聚焦的例子是非常少的。有人说它是一种产品研发了差不多100年时间才开始有第二种产品，这个时间差不多，因为1923年他们开始生产胰岛素，而司美格鲁肽上市的时候是2018年，利拉鲁肽上市早一些，2014年。虽然是新的产品，但是这种新的产品是来自于第一种产品的研究能力，指的是对糖尿病治疗的研究能力。因为 GLP-1 药物和胰岛素它们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它们都是多肽，但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分子。在这个案例中，聚焦是一种企业自觉，但是也有运气的成分，应当避免过于简化的解释。历史上，诺和诺德曾经多次试图多元化，比如说 Novo 的著名的工业酶的业务，诺德也曾经在 Novo Nordisk 合并之后试图与其他药企合并。所以从胰岛素到减重药，这里面当然是有一个治疗领域的传承，始终是专注在糖尿病的治疗领域中。但是这个过程却并不是一个简单化的只守着一种药物，而是中间做了很多种的尝试，并且是为了企业合并，把其他的不相关的业务、非核心的业务全部都减掉以后，才实现了一个这样的聚焦。那当然今天呢，从胰岛素跨越到减重药之后，诺和诺德不仅实现了企业命运的转变，而且还通过这种新型的减重药对整个社会做出贡献。因为帮助公众降低体重，可以避免许多其他的合并症。这都是诺和诺德聚焦战略的一个外部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面临过非常大的风险。这是在2016年诺和诺德曾经发生股票的价格的一个大幅度下跌，主要是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限制胰岛素的价格。2021年美国政府指责诺和诺德在2001年到2019年之间涨价6倍，诺和诺德当然否认了，他说2017年之后胰岛素实际上是在降价，但是这个解释和政府的指控并不是一回事。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包括诺和诺德包括李来在内的所有的药厂不得不接受降价的要求，而且降价的幅度非常大。你看李来、诺和诺德和赛诺菲 这是胰岛素的三大生产厂家，他们的价格下降的水平几乎都在70%左右，那么就是药价打了三折。虽然糖尿病病患的群体人数很多，而且未来还会越来越多，但是因为胰岛素产品的价格，它会在长期受到严格的监控，所以未来的盈利前景不会太好。这也是像赛诺菲这样的企业减少或停止糖尿病药物研发的原因。即使是诺和诺德和李来，现在胰岛素新产品的开发也非常少了。当然 GLP-1 药物的成功也会影响传统胰岛素的销售。这是关于诺和诺德 GLP-1 药物的市场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诺和诺德的这位科学家 Lotte Bio-Knudsen 他对药物开发的一些总结。首先关于 GLP-1 药物的研究的起源，首先关于 GLP-1 药物的研究是如何开始的，这个有不同的说法。哥本哈根大学的 Jan Horst 说， GLP-1 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一开始跟糖尿病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糖尿病是慢性病，是老年人的疾病，所以研究人员不是很感兴趣。他那个时候研究的是十二指肠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治疗方法之一是胃切除，然后接受胃切除手术以后，病人会出现一种症状，餐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和低血糖，这就是肠促胰素的作用。因为胃切除以后，胃排空速度加快了，但是肠促胰素的分泌还可以像一样多，结果导致胰岛素的分泌超过了实际需要，病人出现低血糖。因为肠促胰素会影响胰岛素的分泌，所以一开始诺和诺德对这项研究很感兴趣，大概给了Horst 不少研究资助。后来因为第一种分离出来的肠促胰素 GIP 它没有能够表现出在人体内刺激胰岛素分泌的效果，因为它的作用是双向，那个时候掌握不好。结果诺和诺德看到这个情况以后非常失望，就不再支持他的研究了。到了 GLP-1 的时候，已经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种主要的肠促胰素。和 GIP 不同， GLP-1 是单向的降糖作用，它同时刺激胰岛素分泌和抑制胰高血糖素的分泌，能够治疗糖尿病。这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的 Jan Horst 教授的回忆。另一位 GLP-1 研究领域的大师，美国麻省总医院的 Habermann， 他说当年他们是请一批病人来做实验，给他们注射很少量的 GLP-1， 然后让他们吃饭，准备在餐后测试血糖。结果他们发现病人没有按要求吃饭，但是如果病人不按要求吃饭的话，就破坏了实验设计的规程要求，这个实验就作废了，不能发表。所以他们很奇怪，就问病人为什么，病人说我们实在是吃不下去，不是说我们不愿意配合你的实验。这个现象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所以他们知道 就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 GLP-1 对病人的食欲有影响。所以由此来看，在基础研究阶段， GLP-1 的减重效果的确是一个意外发现。但是到了格诺森他们去研发药物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这项功能了。在诺和诺德公司内部，格诺森开发利拉鲁肽的过程也并不顺利。首先是公司里面很多人不看好这条路线，认为它是不可能成功的。还有的人就说，格诺森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本科学生，他的技术判断不可靠。在1996年的时候，公司甚至下达过一项指示，说如果一年内没有成果，我们就要关闭这个项目。一般来说，年轻人在公司里面开发一个新项目，很难获得充分的资源，这是正常的。但是在诺和诺德有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既得利益，他遇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因为这是一家当时已经有70年历史的企业了，而且他们的主要产品一直是胰岛素。我们可以想象，在诺和诺德内部，胰岛素这个部门既得利益的牢固程度。可以想象，如果 GLP-1 药物取得成功，那么胰岛素的销售就会受到影响。当然，公司层面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公司层面是要考虑到竞争，因为如果你不研发，说不定别人会研发，所以公司不会反对 GLP-1 的药物。但是胰岛素的部门的人，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眼看着你的天天在做这种研究，或者研究有了进展，他知道会威胁到他这个部门的利益。所以胰岛素部门就成为克努森开发利拉鲁肽的一个，甚至是一个障碍了。因为在临床测试阶段，他需要生产一些利拉鲁肽，这个时候他要到胰岛素的部门里面去请求获得生产资源，而这项工作据说在公司内部是拖延的，直到2005年李来的埃塞纳肽上市，这下子诺和诺德才知道问题严重，然后之后才给他开了工厂的绿灯。当然，克努森也不能全靠他自己，他的做法是到公司外部去寻求支持。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哥本哈根大学的 Jan Horst 教授，他是 GLP-1 这方面的权威，他就支持他的设想。后来克努森说，既然想要发现领先于时代的东西，就必须做好思想准备，不断地说服他人，而且要有耐心，要听取批评意见，但是不要让他们阻碍你。可以想象，当年他做的第一次做 GLP-1 修饰的时候，半衰期从2分半钟增加到5分钟，那个时候可以想象奚落的人会非常多。而他之所以能够坚持15年，据他自己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在实验中能够不断的积累正面的数字。不管别的人怎么说，只要你手上的数字是支持你的信念，那么这个就没有问题。研发中间当然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些外来因素也会导致研发路径的改变。在2008年的时候， FDA 就提出说，现在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合并症很多，所以你的新的糖尿病药物上市的时候，必须补充临床证据，要证明你这个药物在心血管方面的安全性。表面上看，这样的规定增加了药物研发上市的成本，但是这项规定其实在无意间让企业也注意到新的市场机会。比如诺和诺德，他当时按照 FDA 的要求做了研究， 结果显示利拉鲁肽在心血管疾病方面不光没有威胁，而且有积极的作用。患者在使用利拉鲁肽的时候能够控制血糖，同时也有比较好的心血管获益。这样初步的发现当然就可以说服 FDA， 但是在药物上市以后，业界又组织了一项大型的研究，叫做 LEADER。 2016年这项研究的报告发布，在全球32个国家9340例人体测试对比实验中发现，利拉鲁肽表现出显著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功能。这样利拉鲁肽就成了第一个证实具有心血管收益的 GLP-1 药物。那对于诺和诺德来说，这项研究相当于为他的药物开发出新的市场增量，因为心血管疾病是二型糖尿病的主要合并症。现在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从单纯的降糖发展到降糖同时关注心血管疾病。既然 GLP-1 能够同时降糖和降低心血管的不良事件，那么显然医院医生和患者使用利拉鲁肽的几率就会显著的提升。一种药，两种收益。这是心血管方面。到了2023年的10月，诺和诺德又宣布司美格鲁肽在治疗糖尿病患者慢性肾病方面的三期临床实验疗效优异。如果这项功能变成药物投放市场，甚至可能导致减少糖尿病患者对透析的需求。所以这个消息一宣布以后，透析服务提供商的股价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那么由此来看，它的用途真的是非常广泛。GLP-1 药物可以降糖，可以减重，可以降低心血管的不良事件，甚至可以治疗慢性肾病，这不就是所谓的神药吗？那它是不是神药呢？关键是要了解这个药物能够获得这些适应症的一个基本的原理。GLP-1 当然不是神药，它只是生物体内的一种正常的激素。这个激素通过与细胞受体结合进入细胞发挥作用。所谓受体，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个结构，这个药物分子必须跟受体结合才能进入细胞。那么 GLP-1 药物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受体细胞分布广泛，不光在传统上认为的胰腺、胃肠道，也包括大脑、肝肾、心血管、肌肉，就在这些地方存在着 GLP-1 的细胞受体，所以才可能发生这些效应。那么为什么这些新增加的功能是在药物上市以后，而不是在以前的生理学研究中发现呢？因为光有细胞受体还不够，药物要发生作用还必须要有足够的持续时间和浓度。过去对 GLP-1 药物的研究使用的是人体 GLP-1， 那么它在人体内只有2分半钟的半衰期，而现在不一样了，像司美格鲁肽，它的半衰期长达160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使得它能够作用于传统的比如人体自身 GLP-1 无法作用的组织，比如心血管，比如肾脏、肝脏和大脑。因此当我们谈到 GLP-1 作为一种神药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两个前提的。第一个是 任何一种适应症都代表着存在着一种受体细胞。第二个是它在人体内持续作用的时间足够长，使得它能够发生它的效力。当然，对于药厂来说，还有另一个动机，因为这款药物已经被证明是人体使用安全的，所以在这个药物的基础上去研发它的其他的适应症，相对来说成本就低得多。如果你是一种新药，那么你要从头开始做临床实验，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关于 GLP-1 药物的研发，克努森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发明利拉鲁肽》。这篇文章是可以免费下载的，这里面他回顾了发明的过程，也对一些外部的疑问做出了回应。他认为，GLP-1 药物研发成功关键有两个前提，首先是他在开始药物研发之前已经知道了 GLP-1 对人体的作用，也就是说生理学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所以他的工作其实主要是改造 GLP-1 的分子，因此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化学家的工作。当然，他的另一个感慨是说，GLP-1 在人体中不是那么重要的激素，有它没它好像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当时的研究人员敢于直接拿 GLP-1 上人体。否则，科研伦理是通不过的，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些惊人的发现。这个事情，克努森在一个播客节目里提到，但当时主持人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个话，所以没有能够做出回应。这不光是研发人员的感慨，也和药物企业的实际的运营成本有关。据诺和诺德披露，1952年的时候，他们申请长效胰岛素。向药监局提交的文件一共只有7页，而到了2017年，为申请一项新的糖尿病治疗，需要提交的文件的数量是370万页，50万倍的增长吧。所以，如果没有前期那些生理学的研究证明 GLP-1 对人体的作用，诺和诺德后来是不可能将它作为研发投资的方向。当然，有了这些前提，并不代表像利拉鲁肽这样的药物就会在实验室中自然的出现。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创新的条件了。诺和诺德在小分子药物研究方面一直不太擅长，这个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研究环境。因为这项业务，GLP-1 业务是一个边缘性的业务，像克努森这样的年轻员工才有可能独立担任项目经理。当时诺和诺德最好的研究人员都派到胰岛素那边去了，也是因为业务的边缘性，他才敢于采用不同于产业主流的分子设计方案。所以克努森说，很多人不相信 GLP-1 对大脑有好处，对心血管也有好处。他的经验是，公司的领导人要致力于为每个人创造发挥才能的条件，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好的想法出自哪个人的大脑。这个总结让人想到胰岛素发现，胰岛素的发现也是一种草根创新，而麦克劳德则是克努森口中的理想的领导者，他给了班廷一个实验的机会。2023年，科学杂志评选10大年度突破，把 GLP-1 受体激动剂用于减肥药物评为年度第一。因为这个药物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舆论效应，所以已经有人讨论 GLP-1 的研究应该颁发诺贝尔奖。那么也和当初胰岛素的发现一样，对荣誉的争议出现了。有意思的是，这次仍然是4人组，4个人是指麻省总医院的 Svetlana Moisov、 Joel Habner 和 Dan Drucker， 还有一位就是哥本哈根大学的 Jens Horst。 这是两个组，是分别独立的发现。其中后面三位 Habner、 Drucker 和 Horst 教授已经多次获奖，而 Svetlana Moisov 则没有获得相应的荣誉。2023年9月，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 Moisov 的贡献。因为他也是一位化学家，在这个小组中，他的主要贡献是合成多肽。他是 GLP-1 研究历史上好几篇重要论文的合作者，而其他的三位都是生物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莫伊索瓦的角色有点像当年多伦多四人组中的克利普。后来莫伊索瓦离开了 GLP-1 这个领域，这可能也是他没有得到报道的原因。在前面说的麻省总医院的三人组中，最资深的也是今天公认的 GLP-1 的权威是哈伯纳。他后来把 GLP-1 的研究成果申请了专利。开始的时候专利上没有 Moisov 的名字，后来经过十年的争议，和 Moisov 有关的五项专利现在都得到了修改，加上了他的名字。当然比例还是赫伯纳高， Moisov 低一些，因为有的授权是给了诺赫诺德的，所以这里面的收入是比较高的。那么另外两位科学家，多伦多大学的 Dan Drucker 和哥本哈根大学的 Jan Horst， 他们两个没有申请专利。最后我们谈一谈消费者如何看待 GLP-1 药物，重点是他们对他不满意的一些地方。我们不说副作用，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那么现在消费者用了它的以后开始有了一些反馈了，不太好的反馈，比如说可能会产生胃肠道的反应，有的人恶心，有的人腹泻，有的人便秘。腹泻和便秘好像刚好相反，但这个人体差异很大。还有一些问题是服用这个药物会影响新陈代谢的速度和肌肉的流失。GLP-1 能够抑制人的食欲，这个和主动节食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就跟节食一样，当你失去了食欲以后，人体会出现一种叫做代谢适应，因为它感觉到你的摄入减少了，所以它就会把代谢放慢，争取你用同样的能量可以多生存一段时间嘛。这样的话实际上节食的效果是被打了折扣的，因为你摄入是少了，但是你的消耗也少了，所以一般说来节食往往需要配合运动。 GLP-1 药物也是一样的，并不是吃了它以后就不需要运动。另外一个问题是服用注射了 GLP-1 以后瘦肌肉的流失比节食或者运动减肥时更多，比如说你通过节食后运动减肥，你会流失 25% 的瘦肌肉，但是 GLP-1 会流失 40% 的瘦肌肉。这个原理到现在还不清楚，它只是一个大家观察到的现象。还有一个特殊的场景是诺赫诺德没有想到的，手术麻醉。2023年美国麻醉师协会发布了一份共识，对使用 GLP-1 药物患者的术前管理提出建议。那为什么麻醉师协会要关注他的病人是不是使用了减肥药呢？因为手术前需要进食，让胃排空。可是接受 GLP-1 药物治疗的患者，他们的胃排空时间延长了。这个没有问题，本来就是GLP-1 药物的一个效果。可是在 接受手术的病人呢就出了问题了。如果你遵循医院规定的进食时间要求，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到了手术的时候，你的胃部仍然会有内容物。如果麻醉师不知道病人在使用 GLP-1 的药物，这个当然就有可能出现危险。当然，现在美国麻醉师协会还没有研究证明这一点，所以诺和诺德就回应说在我们的数据里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危险。麻醉师协会说我们手上有病例，但是这个病例还不是一个严格的研究报告，所以双方现在在这个问题上还在争议。诺和诺德的另一个批评是说，你看最早的 GLP-1 药物埃塞纳泰在2005年就已经批准了，你们到现在才发现有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司美格鲁肽现在用的人太多了，几百万人在用这个药物，所以麻醉师协会才关注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麻醉师协会的共识声明其实是反映了司美格鲁肽的市场成功。那么即使是 GLP-1 药物的正面作用里面，也有一些让消费者不太满意的地方。首先有个体差异，据说有 10% 到 15% 的用药者不能产生减重的效果，这个当然和诺和诺德临床实验的数据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现实中不能产生减重效果的患者的数量远远超过临床测验，原因不详。还有一部分人的情况刚好相反，药物的作用过于明显。有一位患者说他完全失去了食欲，那么不吃饭也不行，所以他只好用闹钟来提醒自己该吃饭了。这位患者的体重是91公斤，200磅，那无论什么情况都算是超重的一个人员了。但是用药4个月之后，他说他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症状。还有的人减重效果过于明显，导致面容发生改变，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 Ozempic face。 Ozempic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片头的那段广告里面讲的，它是司美格鲁肽的商品名，注射糖尿病的版本。那么什么人会发生 Ozempic face 呢？一般是40岁以上或者体脂比较低的人群。对于这个面容的改变，有的人觉得挺好，但也有的人不喜欢这样的改变，这就给医美行业创造了机会，开始有这方面的广告，他们说我可以帮助你恢复或者保持你原有的面容。这是医美。另一个受到 GLP-1 药物影响的行业是健身。既然可以通过注射药物来减肥，是不是就不用健身了呢？健身企业当然不是这样说的，所以他们现在和诊所合作，帮助会员来管理药物注射和健身。比如说瘦肌肉的流失这个问题，那么就可以通过健身来减少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健身这个行业仍然可以利用 GLP-1 药物上市带来的机会。所有消费者们不满意的问题，药物企业其实都在做出回应。有的人说效果不够快，现在李来刚刚批准的新药替尔伯肽减重的效果超过司美格鲁肽，可以减轻体重 20%。 如果你担心肌肉流失，或者你担心停止用药后体重会反弹，那么李来正在实验的一款新药叫 Bimagrumab， 据说是可以避免这两个缺陷。由于 GLP-1 药物大量上市，减重有了更多的选择，过去缩胃手术几乎是唯一的得到医生推荐的做法，但是除非绝对必要，一般不会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不会有人拒绝来一针 Ozempic。许多名人在使用了 GLP-1 药物之后不愿意承认，像马斯克、Oprah 这样公开使用的人还是不多的。但是公开也好，不公开也好，多一项选择总是对的。所以 GLP-1 药物上市之后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效果，使得有关减肥问题的讨论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很多人会选择使用这个药物，也有很多人选择不用，还有的人认为现在有了这个选择了，那么我暂时不用，将来也许我会需要再来用它。当然也有很多反对的意见，比如说大家担心会不会有过度使用啊，消费者会不会沉迷于这类药物，还有的人说减肥需求占用了大量的资源，导致糖尿病病人药物不足。甚至还有人说，如果你有了减肥药物作为选择，有的人会不会反而过度饮食？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有了补救的方法了。不过从美国市场的初期数据来看，这些问题暂时还没有产生严重的结果，除了供不应求以外，其他的还没有。2024年1月，根据医疗保险公司的报销数据来看，使用 GLP-1 药物最高比例的是美国的肯塔基州 2.1%， 最低的是罗德岛只有 0.37%。 当然有人说这个数字不反映真实需求啊，比如说因为报销的限制还有市场供应影响了需求。诺和诺德的估计是全美国需要用药的人数5000万，那么即使按照最高的比例肯塔基州来看 2%， 美国的人口就算4亿也只有800万。所以目前来看，其实距离充分的市场消费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华尔街当然也很关注这类药物，高盛公司认为 GLP-1 药物可以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在长期中降低医疗成本，最终提高美国的生产力。所以他的估计是，如果我们有3000万人使用，并且其中有70%的人获得了收益，那么光是 GLP-1 一种药物的市场就能够将美国的GDP 提高 0.4%， 如果6000万人使用， GDP 就可以提高 1%，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当然高盛也比较乐观，因为现在大家不用这个药的原因是因为药比较贵，每月的成本在$1000以上。那么过去减肥药是不能报销的，但是如果对整个社会确实很有好处，并且成为吸引员工的一个要素的话，那么将来企业可能会把报销这个业务纳入企业福利里面去，而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受益。随着 GLP-1 药物市场的爆发，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这种药物对自己的影响，特别是像饮料、零食、快餐、加工食品，所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几乎都出现了下跌。因为大家会觉得如果更多的人开始使用 GLP-1 药物的话，那既然会影响食欲，当然他们消费这些东西的数量就会减少。还有一些企业就不知道，无法计算它的影响，比如沃尔玛。沃尔玛说它受到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它是有药店服务的，它能卖药，所以 GLP-1 这种药物的销售会增加，这个使它的利润增加。但是呢， 如果减少了食物的销售的话，那么它的收入就会减少。所以到底两边平衡之后会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有一个投资银行叫做杰弗瑞，他做了一个分析，结果发现影响最大的是快餐、披萨还有外卖，影响的人群主要是女性和60岁以上的人士。不过他说现在来看，整个影响的金额是非常小的，短期内根本看不出来。所以就算会影响到这些企业，他们还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包装或者成分的修改，来适应新的环境。比如说雀巢，它就会推出专门服务于 GLP-1 用户的营养类产品。这是需求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关注用户行为。药来了并不代表用户就会使用，或者就会按照药物说明书的要求来使用它，这就是所谓的药物的依从性。现在看到的数据是，比如2023年路透社发布过一个报告，他说根据美国医疗保险的报销数据，大约有2/3的病人在使用 GLP-1 一年之后停止用药。路透社的当时的看法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副作用，有些人因为副作用他就放弃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价格过高，因为报销的政策有的时候也变来变去，他可以报销的时候他们就用，不能报销他们就停了。所以路透社的是从消费者需要这个药物，但是副作用和价格阻碍他们使用这个角度来分析。也有别的分析，比如哥本哈根大学的 Jan Horst 教授，他援引了一个调查，他说他们发现大约有3/4的患者会在2年后停止用药。而这部分调查对象是什么人？是应当用药的人群，也就是说并不是那些为了只是追求外表美丽去使用药物，是真正的糖尿病的患者和肥胖症的患者。那么按照医生的观点，这个药是应该长期服用的，可是患者却不是这样想的。当然患者停药之后，他们的体重又会陆陆续续的恢复，比如说一般是一年之内会恢复2/3的体重。但是对于这个现象的分析， Horst 教授和路透社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些患者是在体验过 GLP-1 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之后做出选择的，他们在使用药物之前其实对这个药物是有自己的一个期望的，但是接受 GLP-1 治疗意味着患者的生活变得极为乏味，比如说他不能，比如说患者就无法享受美食的乐趣的，那听上去很正常啊。你既然要减重，那当然就要放弃美食。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减肥只是一个目标，只是生活中的目标之一。就算你通过药物做到了期望的减肥目标，也并不意味着生活中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你可能想象，或者病患可能想象，自信心、职业收入、情感收益，这些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改变的话，那么减肥的目标就算实现了，其实对于病患来说，作用也不是很大。相反，原有的乐趣和生活色彩，却成为他要支付的代价之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患者也会自行做出调整。这个在别的行业中已经有历史经验了。在餐饮行业，过去曾经提出要求标出菜单上的成分的热量。这个时候有人就说这样的话，那些高热量的食品就卖不出去了。但这个做法已经有很多年了， 结果是，现在甜点消费在菜单上的占比从14%增加到了17%，其中可能有价格上涨的因素，但是至少它反映出，即使你告诉大家甜点的热量非常高，但是消费者仍然会愿意为获得甜点带来的这种满足而承受所谓的不利的代价。那么，我们可以用加拿大历史学家 Michael Bliss 讲述的一段故事作为我们整个案例的结束。在《发现胰岛素》一书出版以后，这是80年的事情了。他得知1922年到多伦多找班廷医生看病的那个小孩叫 Teddy Reid，他还健在。看病的时候他还只有5岁。1983年的时候，Ryder 已经退休了。他的母亲 Mildred Ryder 92岁，身体还很好。Michael Bliss 去找他们家，他母亲还跟 Bliss 说，当时别人在背后是怎么说他的，说他当初离开纽约去多伦多的时候，有一个送行的人说，说我为 Mildred 感到悲哀，他的小孩不可能活着回来了。而现在你看，Red 还好好的，那个邻居不知道还是不是健在了。到了19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Red 来多伦多参加胰岛素发现的纪念活动和麦克劳德礼堂的命名式。这次 Michael Bliss 吃惊地发现，Red 不是一个人来的，他是和他的女朋友一块来的。在 Red 的母亲去世以后，周围的人以为他失去了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生活可能会恶化。但是 Red 显然没有这样的担心。他母亲对他的过度保护，阻止了其他女性进入他的生活。而现在，他要利用这段相对自由的时间，追求新的情感生活。用 Michael Bliss 的话来说，叫做 "wonderful late life romance"，那就是无比美妙的黄昏恋。1992年，Teddy Ryder 成为第一位接受胰岛素注射时间超过70年的病患，中间一直没有停过。他是班廷医生亲手治疗过仍然在世的唯一的一人，那是胰岛素发现的，就是哪一年呢？是70周年的纪念活动。那我们看 Rider 在晚年生活中做出的选择，让人们意识到，医生的治疗只是病人生活中很少的一个部分。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病人其实有更适合的方法，而且他们的选择不光是有个性，往往也更有创造力。其实减肥消费市场应该也是一样。好，今天的企业案例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